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主持人林佳龙。佳龙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最近的两岸关系和国际情势。那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贵宾，待会会加入。那就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昨天，其实是乌克兰脱离前苏联31周年，事实上也是这一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半年之后。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佩洛西美国众议会的议长访问了台湾之后呢，中共就加紧对台湾这个实弹的军演，那不断的军机军舰越界，那也引起各界的关心。那今天呢，佳龙特别要访问的是一位比我年轻，那对于国际事务非常的关心，本身也是理论跟实务都兼具，就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非凡，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参与式的观察。那非凡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我要叫你龙哥，还要叫你阿龙啊？龙哥好，
对，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非凡哈，因为你算我的学弟啦，我们的学经历还是有点像哈。那其实都想要透过学术哈，在政治上的实践哈，那能够推动台湾的民主发展。可是呢，你看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外力威胁之下，其实也不一定就能够守住民主。因为像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其实真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还有待观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台湾虽然已经3次政党轮替，那可是中共还是对台湾不断的文攻武吓，那也引起国际的关注。只是说在20年前跟20年后的今天来看，国际情势是有蛮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你的参与政治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太阳花的学运。那我是野百合学运的世代，我来看是特别的有感觉。那这个即使台湾已经都民主化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当时的马英九政府要去跟中国签订包括服贸协议很多的黑箱作业。那即使到今天蔡英文总统完全执政，其实中共还是透过各种方法想要去操弄甚至去颠覆台湾的民主。那到底台湾的民主政治能不能自我防卫？就是因为说实在，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开放透明的社会，可是对方却很集权，
是
包括世卫集权。你看这种假讯息还有各种的这种操弄这种文攻武吓。那你怎么样来看呢？当然从俄乌战争我们本来想说好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可怎么半年后就在台海也同样有这样的紧张。那你特别是最近被列为的头号战犯黑名单
这个是
也想了解一下然后因为你代表新一代的就是说比较了解太阳花学运世代 的年轻人的想法，那我想请你先来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是的，这个要谢谢这个佳龙部长，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我们两个世代其实这个经历过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历程，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精髓一样的地方。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氛围应该是一个要突破威权到民主的过程。
对，
那追求的其实是这个民主化希望从这个国会全面改选到这个宪政体制的改革，然后一步一步到这个总统直选所以是在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那我们这个世代所谓的泛太阳花世代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世代来计算的话，我们比较像是已经经历过这个民主化成长在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个我们的 上一辈的这学长姐们大家努力下来的成果，在我们这一代我们享受那个民主化的果实。那现在碰到一个我们的民主受到外部威胁跟挑战很严峻的时刻，所以是如何让民主继续深化跟巩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世代在这个民主台湾民主化的运动的轴线上面一个两个蛮大的差别，就是情境跟环境确实不太一样。那也如同刚刚那个龙哥所讲的，就是说中国这几年对台湾的那整个威胁跟挑战的情势已经完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俄乌战争的爆发更是一个关键的这个转捩点，就是让全球都看到这个威权统治者在面对区域的这个情势，他们所做出来的决策跟决策的方式跟逻辑很有可能跟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理性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大家对那个威胁的感觉更强烈。那对于这个整个国际秩序被破坏或挑战的那种焦虑感更强烈，不管是从其他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领导阶层，还是说一般的民众，其实都很清晰的在俄乌战争过程当中感受到那个情境不同了。世界秩序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我们好像可以透过纯然的对话，透过所谓的 engagement 这种交往政策，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能够让威权统治者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好像我们已经慢慢脱离这个状态。反过来讲，我们现在面对到的一个是威权统治者不断在扩张，不断在威胁区域秩序，对，那尝试想要改变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局势，
好像有一种冲动，而且用民主主义做一个诉求，然后好像要扩张，那这个冲动哈，从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到中国对台湾，就说好像他们凝聚的是用民族主义，
是，
那威权的那种扩张性，
是，
就好像有点克制不了，最后就会走向战争。
对，
那当然，如果说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很多人也许没有先前预想会这样，那中国对台湾呢、啊？好，我们当然也在密切的观察嘛，因为我们在最前线。可是这一个冲动，会不会有意的去是有一些某种战争或者是区域性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演化成国际性的大的事件。这个也是现在全世界在看这个俄乌跟两岸之间。那你怎么去看，就是说这种威权的冲动啊，民族主义，然后跟战争的关系？
对，我觉得那个威权的扩张跟这个所谓的冲动啊，民族主义的冲动啊，确实是我们现在碰到最棘手而且是最严肃的一个挑战。你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威胁了。那这个具体的威胁呈现在哪些事情上面？其实你看到我觉得最关键的当然还是习近平的这个他的领导风格。习近平有别于过去中国的前面几位领导者，他已经很大规模的把过去从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然后到这个所谓的韬光养晦，那到胡温时期相对还是跟世界各国要保持一个互动跟交往，希望用这个来降低冲突，那希望这个交往跟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可以持续经济发展。习近平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游戏规则，改变了过去中国领导人的那个思维的逻辑。他现在追求的是所谓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所以非我族类的这些我都尽可能全力的去打压。你看他对香港的镇压，对新疆的这个集中营，那对台湾的这种军事的扩张，这个军事的威胁，再到南海他把它军事化，然后对外政策上面提出一带一路，尝试去透过经济影响力或是债务外交去绑架其他国家。这是过去的中国没有能力做到，或者说这个即便有这个资源也不敢这么去挑战这个国际秩序。但是习近平改变了这整个游戏规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最清晰的在整个印太区域里面的最大的安全威胁。那这个是我们之所以会担心跟焦虑这个台海的局势，很重要的关键其实来自于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他的领导风格，他的领导思维，那他对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扩张的这种这个政治野心，这是我觉得是区域上最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
所以您刚提到说，因为习近平为了不敢 个人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权力哈、
哦。是。
他不只是针对台湾了，他对香港、哦、新疆，然后所以对全世界来看，就是说以前好像觉得两岸的问题好像很怕台湾啊做麻烦制造者，
对，
可是现在好像大家觉得中国的崛起，特别是这种威权崛起、哦、又想要去主导 世界的秩序，
对，
所以在这样看两岸的时候那个角度啊，
对，
就以前会觉得啊，就是你们两边、哦、这个不要出事好、哦，那我们把你管理好。可是现在发现说，问题是不是过去被定义的这样？
没错、
哦、大家也无法再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好、哦，因为面对中国的崛起，
对，
而这个崛起确实有一种扩张性，他想要去形塑他眼中的世界秩序。而这个世界秩序，不管背后的价值，或是具体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利益冲突，是会挑战既有的强权。
对，
是这一个层次的。板块的这个挤压
是、
哦、导致的这个区域性、哦、包括俄乌跟两岸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
对，
比较全球的地缘政治跟中国崛起来看，那这时候台湾的角色，
对，
在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其实那个嘉宏哥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过去世界在理解台海局势的时候，常常把台湾跟中国当作是一个，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纷争。
嗯，
我们其他世界各国我们不想管。
嗯，
所以你台湾不要做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你不要每天这个强调你的民主的权利啊，这个人民的决定啊怎样等等，跟中国不一样，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现在的状况是世界各个国家都认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标杆，作为一个在印太地区民主价值很重要的一个彰显者，作为区域和平稳定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管是从我们的供应链还是在民主价值的这个发扬，其实我们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相较而言，中国是一个不断在挑战整个区域秩序，用威权的方式试图去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主、哦、那这个不止在台湾发生，我们以前讲说这个好像他对台湾常用这个以经促统啊，以商逼政啊、哦、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十几年前讲的时候，我记得国际社会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好像就是你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嗯、
但后来澳洲也慢慢发现因为他也在威胁我的民主秩序、嗯嗯哦、他尝试去收买我的政治人物、政治工作者，尝试着去透过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加拿大也发生、哦、在欧洲也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哦、所以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主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才是这个改变秩序，尝试要去破坏这个以自由民主为价值的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那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我觉得其实台湾可以更我们可以更大程度去思考，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跟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
那我们怎么样用民主的方式告诉全世界，其实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嗯、其实真正关键让台湾成为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啊、
是，我觉得这里可以很有意思来看，就中国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因为产生了中共的政权，
是
它的本质啊，有一些逻辑是可以慢慢厘清的，就是说它的扩张性，它不只对内压迫人权，它对外扩张，也会想操弄另外国家的内政，
对，
然后用经济哈、哦、来汲取它政治上的利益，好、哦，所以一切都是、哦、要以党国体制。好、哦，以这个就是这个独裁的政权啊，为中心哈、哦、的一种行为模式。那最近曹新成哈、哦、先生他有用到说僵尸病毒啊，
嗯，
那我就想到说，哎、欸，台湾哈、哦、面对这个病毒是全世界最有免疫能力的，也就
是
说，这个免疫力啊，使得台湾当然我们还是会受它影响，可是因为长期的，我们也有一套。跟他的这个因应之道，
是，
那大家对台湾怎么样去 survive， 怎么样在中共的威胁下、嗯哦、那台湾还可以、哦、你看防疫、哦、做得好，经济表现不错，那政治的民主、嗯哦、甚至还可以办选举，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中共的政权的性质的理解、哦、你刚刚讲的全世界的共识越来越高、哦、所以怎么去处理一个崛起的霸权的中国，然后台湾在这里面、欸、我们的经验、哦、很多可以参照的地方，那就开始建构一个、哦、就是说、 啊，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啊，那世界已经不能够再，啊，就是啊，有点姑息啦，
是，
啊，或者是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享受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可是却不自由的贸易，
对，
就不公平的贸易嘛，哈，这也是从啊，这一个川普到拜登，其实是美国应该都已经意识到，好，哦，这个 unfair trade，
对，
好，哦，然后而且这个 unfair 的背后是有一些像，就是说对于科技产业，
嗯，
好，哦，还有这些智慧财产权
是
好，哦，的一种侵犯，然后反而用这样子，中国就弯道超车，
嗯，
然后就回来开始，好，哦，对不？对于其他国家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你怎么去观察？就是说台湾，
嗯，
我用免疫啦，
是
对这个僵尸病毒。然后台湾其实现在也有很大的，其实大家还是会担心啊，因为我们在第一最前线，而且我们的里面好像朝野啦，也不一定说行动就一致。像比如说，就在最近，那朱立伦主席派这个夏立言副主席组团去中国，那这个时候正在实弹军演的时候，这给全世界又是什么讯号？
对，
那中共是操弄这个，
嗯，
你怎么来看？就台湾的民主怎么样来防卫自我？因为我们好像政党可以去很自由，嗯，你也没有办法说他是违法，可是他有可能会去伤害到我们民主的一个体制，嗯。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
我觉得刚刚那个佳龙哥讲这个其实我觉得台湾虽然说是经历过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各种招数，
对对对，
所以我们照理讲，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很强的。我觉得确实我们在这部分的免疫力一定是相比其他国家要来的更强，
嗯，
但那个源自于是我们是第一线的那个，等于是我们是那个病毒进来攻击的第一个细胞，
嗯，
所以我们是第一线在承受中国的各种这个压迫，各种的这个锐实力的这个入侵，
嗯，
那所以我们自然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但我也要提醒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虽然有比较强的免疫力，但是我们也一直是那个第一个在面对各种变种病毒的，
哦，它变毒一直变种越来越强。
对，所以你看，像这一次的这个军事演习，它的程度跟过去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等级上面的，它已经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它对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制裁，已经不是只是纯粹就个别商品而已，它是全面性的，各种的产品它都有可能被禁止。
嗯，
那它对我们的这个所谓锐实力的渗透啊，就是对台湾民间社会的渗透，在过去这几年，它已经累积出很多不同的模式跟新的管道。嗯，这个是我们虽然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面对到，但台湾永远是一个第一线在承受跟第一线去面对它各种新招的地方。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也必须要很小心，就是说如何让台湾的这个民主防卫能够更强韧。我觉得当然最关键的第一个事情是台湾人要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
嗯，
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最基本的认知。但第二个，我们必须在技术层次上面或在治理层次上面，要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嗯，
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佳龙哥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上面的状况，其实你看一个地方首长如果对于这些事情是默不吭声，对于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夏立言副主席，哦，这个国民党夏立言副主席去到这个中国去见这个张志军，
嗯，
一见完张志军之后，中共又立刻宣布要军演。
对啊，
所以他这个如果一个地方的政治首长，对于这些事情或对于两岸的交流互动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实他会创造各种破口。
是
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如果说武汉肺炎就 COVID-19 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如果有好有坏了，那个坏当然是说对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第一线的威胁，最直接的威胁，很多人因此这个不管是经济上等等造成很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部分是说这两年因为两岸这个很多互动战，包括中国现在也还在封控，还在追求清零，那 所以我们这两年的这个经济的交流互动的暂时性的这个有一个暂时性，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有一个稍微的这个缓和。好，那其实留给我们一些余裕去思考，说我们未来假设这个武汉肺炎真的完全这个流感化了，好，那全球各地都开始重新解封，好，那恢复正常的交流，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进一步跟中国的交流？我们的地方首长就必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要知道哪些事情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国家对外的立场，哪些事情可能甚至造成我们 在社区里面，甚至我们的宗教文化，甚至每个各个不同领域，我们的商业领域、经济领域，如何避免被渗透，如何避免被锐实力去入侵，这个其实是地方首长要有的这个责任跟角色。但很显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民党执政县市首长并没有这样的认知，还在附和说，欸，那就让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夏立言可以去到中国，两岸持续要是透过对话。但现在大家世界各国都已经很清楚，解决这个中国的威权扩张已经不是靠这个绥靖主义的方式可以达成的，还是要自我强化。
对，我觉得非凡提到这里，就是说面对病毒的入侵，我们自己怎么样提高免疫力，
是
啊，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感染啊，
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体质，也就是说我们防卫我们民主的意志跟能力必须要够，不然的话不是我主观上要不要去这个保卫台湾的民主，而是客观上他就是用暴力啊，
对，
他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去侵犯了甚至消灭了台湾的民主。我觉得主观上的这种防卫的一个意志当然是很重要，可客观上防卫的实力也很重要。另外一点，我刚刚跟非凡这样子聊，我觉得有一点也可以再去阐述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台湾因为已经选那么多，而且政党轮替三次了，好像大家觉得没什么嘛，反正大家就是就是政党嘛，然后一些地方的首长啦，那讲些话没什么，可是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看，这代表你们台湾人民的民意是什么。
对，
而且像是2005年中共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啊，反国家分裂法了，就反分裂法，那个时候连宋跑去，其实那时候是几乎压垮了已经刚连任的陈水扁总统，因为他朝小也大嘛，
对，
行政权有，但是立法权国会是掌控在这个泛蓝的手里，这个使得后面四年其实台湾的民主几乎是瘫痪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也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国的众议员叫O'Neill， 他讲说 All politics is local，比如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因为你都要做选民嘛，服务啦，怎么去问政。可是我觉得台湾可以用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语法来讲，说是说 All politics is national，比如说在台湾的政治没有什么地方政治跟全国政治，它在全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不正常的民主国家，所以要迈向正常国家，启动二次民主改革，然后让台湾的不管是新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实力啊，都足以在这个防疫的第一线，面对僵尸病毒的入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存活。那最后我想再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对中共政权也有长期在观察，那跟这个最近这个二十大，那习近平因为他想要巩固他的权力嘛，因为修宪了，他想做第三届，那这个对他们在外交政策到包括对台湾就是一般判断会是比较强硬，
是，
那我们又面对到选举，
对，
这个时候似乎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种可能充满风险跟这个要去做危机预防或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接下来中共的这个二十大，第一个习近平的连任一定是没有问题了。现在从各种的这个各种的资讯上面看起来，他大概是很稳定的，他可以 他可以继续担任所谓的第三任的这个任期。嗯，那也确实他在第三任他突破这个任期限制之后，他接下来就会立刻要碰到挑战，就是那你如何让这个正当性持续的维持、嗯哦、所以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不断的铺陈、哦、从这个两个百年的目标、嗯、现在又增加了这个2027年建军百年的目标、嗯、他一直在设定一些新的政治目标，是为了要告诉他的国内，就是、为了这些政治使命、哦、所以他有继续延任的必要、哦、还有延任的正当性、哦、他有继续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这个确实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具体的威胁、哦、就是所以为什么国外的智库这么多担心台海的局势在这个今年的二十大之后一直到这个2027年、哦、这一段时间、哦、或是2027到2034年这中间、哦嗯、这个中共可能具备这个侵犯台湾的能力、哦、那可能有更强的这个军事实力、哦、那这个都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进一步关注、哦、他会做哪些的动作、嗯、那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啦，就是几乎是这个全球的共识、啊嗯、几乎所有的分析家都产出一个同样的结论，今年二十大之后他对台湾加大这个文攻武吓、哦、瑞实力的这个操作、哦嗯、那对台湾的渗透破坏一定会更强不会更弱、哦嗯、那从这一次的佩洛西访台之后的事件发生看起来，我们也发现他也不只针对台湾而已，也包括因为他也射了这个几颗飞弹到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嗯、所以他也在对日本做一样的这个挑衅或者是这个警告、哦嗯、那所以他对外的这个扩张我觉得会是接下来这几年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事情。嗯
哼，确实啦齁，国际政治还是以实力主义啦齁，所以当中国崛起之后，其实台湾与其说是他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他拿台湾问题当做一个想要扩张的一个借口嘛。
对，
而且全世界也都看见，所以大家开始会有说新的印太战略，好，那大家也必须要说志同道合的，好，这些民主的国家比较自由市场好的这个国家呢，必须要有一些大家的协调，
是
好，那不要被各个击破，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好。就是因为最后不得不啊、哦、为了要反击、哦、中共的这个扩张而导致的就是升高冲突到甚至世界大战、哦、那我们也不是说、啊、用这个来吓自己啦，只是说也必须要、哦、真的很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啊、一方面要深化二次的民主改革、哦、迈向正常国家，然后跟全世界、哦、一起啊来处理、哦、中国崛起所造成的挑战、啊、我想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跟非凡啊也算志同道合、哦、都是学运参与过程里面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关系，然后回到自己的专业、哦、希望透过学术训练、哦、能够把这些问题厘清，然后去找到对策，那我也很期待、哦、这个非凡现在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哦、他也督导国际事务，然后能够引领更多的年轻人来关心台湾的发展，然后更有国际观，那我想一代接一代了，我们的台湾的民主必须要不断的守护。那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让非凡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做个结束、
嗯、OK， 这个谢谢这个嘉荣哥的邀请，就是我觉得确实如刚刚嘉荣部长所讲的，就是我们碰到这地方的选举，虽然是大家觉得是地方选举啊，但是确实它跟我们如果回想上一次这个2018年的时候、嗯哦、那2018年的地方大选一结束的这个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隔一年的2019年的一月份，习近平就大肆的去提出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对，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当初判断台湾的情势啊。哦，对台湾的认知是什么样子？
那最近这个佩洛西一走，然后夏立言去，
对，
中共是发之前就中间就发布了，哦、就是所谓台湾问题跟中国统一的白皮书，
对，
哦、又好像那个定调一样，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当然 民主政治国内会有竞争，这是正常的，这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常态。但是我们对外上的讯息应该要是一致的，从中央到地方，其实不管是什么党执政，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致的对外的讯息，但不要让对手误判，误判情势，那也不要让他们逮到机会可以去做这个瑞士力的操作，那进一步渗透跟分化台湾。过去2005年刚刚这个嘉荣哥讲到的2005年的例子，就是一个历历在目的例子。那一年这个国共之间建立的所谓这个国共的平台，那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底下，又大肆的去操作各种所谓两岸交流，尝试着去这个在台湾内部制造一种分化的状态。中国对我们的威胁已经不是纯粹嘴巴上讲讲而已，而是很清晰的在准备。那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要共同面对的事情。所以从中央也好到地方层级，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讯息。那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地方首长在这些事情上面好像置身事外，好像随便迎合中国都没有关系。对，那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年底的大选做选择的时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思考。
是，很谢谢非凡的分享哈。他是在比我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哈，对于民主政治啊有价值的关怀，也有这个实务上的参与。那我相信他的分享啊，那可以很有价值。好，我们一定是要随时警觉。那以我们台湾共同的国家利益，好，包括安全，好，包括民主，好，包括这些自由的体制，那一起来捍卫。好，那对内好，我们民主竞争；对外好，一定要团结，好，支持这一个我们台湾优先的政策。
那我自己比较好奇，就是嘉荣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两岸关系现在情境很大的变化嘛。那你觉得从地方的这个执政首长的角度，他应该要做哪些的准备？那对地方上面也好，或对整体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好的这个做法，在面对两岸关系情境的转变。那我们地方政府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从这一次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其实我们就发现城市的首长很重要，因为真正在保卫国土的时候，
对，
其实是城市，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对全国发动攻击嘛，
对，
他可能集中在基辅或是什么城市，所以这时候地方首长你看表现出来，就是说要捍卫就是国家的跟人民的这种生存与发展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稍一不慎，是有媒体曾经报道说，只要中共一发动，那就会里应外合，就我们以前讲的第五纵队啊，这个时候因为地方首长是有民意基础的，
对，
洞见观瞻。
是，
我在彭明敏教授他过世之前，我大概三个月那时候去拜访他，他其实就是很担忧，我们的总统啊，当中共发动战争啊，我们内部有人唱和，甚至要说要求和，然后因此呢我们不要打仗了，我们要成立这个一个代表团，去跟中共谈。
是，
这个就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当时共产党就用这一套打败国民党的嘛。可是怎么到了台湾，国民党还开始有意无意想要去迎合对岸，
对，
去弱化我们的政府。今天不管谁当政府啦，哪一个党，这个时候对外的声音就是要一致。
是，
好，那我们当然有一些民主的原则嘛，你台湾选出来的政府，你不可能去背叛台湾人民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一背叛，当然人民也会推翻你。好，那我们假设民主有这样子去监督这个民选的官员，那这个是官员他的言行嘛，他就不敢去抵触这个民意，可是却由在野党或地方首长他们个别的或集体的发声，那弱化我们就是政府的这个正当性或者是能力，然后国际上又看了觉得说啊，你自己内部就意见不一致了，然后中共又操纵统战然后威胁利诱那永远有唱和的人嘛，你在香港就看到很多人很想当特首那这个时候我们人民一定要有这个警觉 好，然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也必须要展现他的魄力，
是，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战争，可能用紧急状态，那就不是用常态的这一种时刻来应变。那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意的走向也会受这些领导人的影响，因为在竞争啊，对台湾的民意的代表权嘛，
对，
这个是我认为地方的首长在国家面对到重大危机，特别是战争的时候，希望都能够在内部来形成一个共识，一致对外。那另外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开放的社会，中共已经透过各种方式渗入到各行各业，那我们人民啊，在这个时候我想一定要去分辨，那我们不希望 台湾一下子就用这种紧急命令或者是战争的动员的体制，我们还是希望用民主的方法来应变。可是往往民主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像这一个战争的时候那种需要去集中权力，那我们必须要很慎重的去行使这些紧急的权力。可是我们怎么样不会就说对于台湾的民主因为我们稍一疏失结果就被颠覆掉了。
是是是，感谢蒋文哥。对，
谢谢。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谢谢，
拜拜。嗯。
感谢你收听阿良开讲，我们下次见。